为什么要谈这场战争？谈这场战争有什么意义？这场战争已经过去了快30年了，为什么要说是印度支那战争，而不说越南战争，也不说中越战争？第一个呢，这是20世纪最漫长的战争。这场仗呢，实际上开始期呢是在1940年9月，从日本军队开到越南北部开始，这场仗就开始了。最后是中越战争结束的。为什么不能说只限于中越战争？中国一直始终是主角，越南也是主角，但是有这个中越以外的大国一直在里面互相的对抗。所以如果是把眼界如果只放到中越的话呢，讲不通，会更乱的。那么说呢，这场仗呢是20世纪最漫长的战争，从1940年9月份一直到1991年10月份，50年零11个月，中间几乎没有停过。第二个特点呢，是敌友之间互相转变，从一开始的越南一方和法国打仗，变成呢越南在中国支持下和法国打仗，之后又变成呢越南在中国苏联支持下和美国打仗，然后呢再演变成呢中越之间的直接战争，从盟友变成了敌人了。中国支持柬埔寨一个，然后中国在直接和越南打仗，而中国和越南战争的这个直接冲突的背后呢，还有美国和苏联。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哪呢？就是中国的国内变化非常的剧烈，这就是它的敌友转变。这一个转变的过程呢，实际上也说明的是中国在1979年入侵越南的开始，实际上它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基本原则了。
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呢，就是战争是私有制产生的，民主也是私有制产生出来的一个特点。战争是肯定是私有制造成的，可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越南为什么去打仗呢？不应该有的战争。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呢就变成维护自己权力的一个实用主义手段，这种实用主义手段呢，既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创造了条件，但是也为现在的全方位的困境，大陆的困境埋下了伏笔。造成这种结果的是造成困境既有成功也失败的地方呢，就是中国的外交传统，这种大国主义天朝心理的一种变化，一种反应。毛泽东呢是拿共产主义来包装他的天朝皇帝，毛泽东就是个皇帝，但是呢他用一个共产主义一个华美的外表来包装他。可是呢他在实际行动中间呢，一旦落实下去呢，他又发现呢自己没有办法回避中越之间在地缘利益上的冲突。他在两个权衡，一个是意识形态，一个和他的权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中国的地缘利益，等于是中国的民主利益了。他不断的权衡，最终选择的是自己的权利。那这是个悖论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共产党的权利与中国的民族利益是相悖的。那么周恩来呢很早就意识到这个悖论了，所以呢周恩来的做法呢就是口头上讲意识形态，但是在处理印度支那问题的时候呢，他是个现实主义者，就是讲究那种现实政治，完全是从实力出发，从这个战略考虑安全利益的，他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周恩来在做实际上做的时候是这么做的，所以这就是中国和柬埔寨关系为什么这么近的缘故，因为彼此都有战略需要。中国战略需要呢制约越南，而柬埔寨的战略需要呢，它需要一个很强大的国家来帮助自己，能够自己在越南的压力之下它能够生存下去。这就是中柬之间为什么有这么个密切的关系。这个密切关系从什么开始时候开始呢？从50年代，当时周恩来刚刚和基哈努克认识，柬埔寨认识，彼此都不了解，但是彼此一见面之后就发现彼此的战略需要是一样的，所以在50年代的时候中柬关系就非常密切了。但是呢周恩来这种现实主义的外交手段它缺乏合法性，因为共产党是不能讲地缘利益的，他必须拿用马克思主义来包装起来，所以他在和毛泽东这种很微妙的关系中呢，他 他在印度支那的做法就被毛泽东抓了小辫子。不是毛泽东不想让周恩来这么做，而是呢，周恩来做不下去了。做不下去的原因呢，是因为美国政治的缘故。这样的话呢，毛泽东就用这个办法来打击周恩来，所以周恩来最后死的时候非常的凄凉。中共在印度支那的做法，他不能自圆其说，因为他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够用现实政治，不能用地缘利益来解释他的外交政策。可是呢，他在外交实践中间呢，他又不得不用地缘政治。这是在毛周时代，周恩来和毛泽东时代活的时候。等到邓小平复出之后，他呢实际上是继续了周恩来的做法，但是呢却没有了周恩来的顾忌和撤走，所以他对越南就大打出手。他用了越南入侵柬埔寨这个机会来打越南。打越南呢，他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国内政治问题和对外环境问题，对外策略的问题。在对外方面呢，他呢恢复了和美国的关系，他像个投名状一样。你原来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你和苏联有藕断丝连的关系，意识形态上还是一致的，你和越南也是意识形态是一致的。通过这场战争，邓小平等于向苏联和越南宣布，我跟你们一刀两断了，我现在加入西方那一方面了。加入西方这一方面呢，它有现实的好处，比如说资金啊、市场啊，你像中美那个时候79年那么热络，而且是邓小平打越南的时候是得到了美国的默许的。邓小平访美之后回来十多天吧，中越自卫反击战就开始了。邓小平离开美国前的时候就告诉卡特，卡特回忆录里面就有，就说呢，他说我要告诉美国朋友一件事，我们准备要去打越南去。卡特就说我不会支持你的。邓小平说那这我知道。卡特就说希望这个战争呢不要扩大，再一个呢不希望这场仗打得非常长。邓小平说这我非常清楚知道。卡特说呢我会在舆论上反对你的，我也不会支持你。邓小平这我也知道，我想跟你说的呢就想我告诉朋友，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情。邓小平呢在通过打越南呢就把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这一期就走活了。而在对内的话呢，他有几样也走活了。第一个呢是把那些个凡是派，尤其在军队里面那些个非常老的人了，一直在掌权的，年龄非常大了，但是他们的位置上面不好撤。可是呢解放军呢在越南打得不好，借此机会就把这些人全都撤了。最典型的就是许世友，等于是通过越南这场仗开始了中国的军事改革。再一个呢，在国内呢又给一些个自由派，就后来现在民主派了，像魏京生，典型的就是魏京生，就把魏京生这样人就给抓起来了，判刑判得非常的重，然后就接着就提出了4项基本原则，等于是党内的一批人让他们退休，反对改革的人让他们住嘴，因为解放军打仗打得不好，而对体制外的要求民主化这些人呢也让他们是那是强硬手段的划出界限来，4项基本原则，如果是你越了这个界限，那么就是未经生。所以这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划的界限，他就划定了。那么这么做好不好吗？有没有收益呢？有收益，因为有了这些个他维持的政权的稳定，政局的稳定，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就是稳定发展的几十年。可是呢这40年时间呢，他因为没有做政治体制改革，所以呢他在经济发展到很高的水平的时候，他已经错过了政治改革机会了，没有办法再往上走了。换句话说呢，就是邓小平通过这场仗，79年这一场仗，完成了从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到邓小平的寡头统治。但是邓小平这个改革，由于他划这个界限，邓小平所建立的寡头政治，到了2012年薄熙来事件和另计划这些事情，这是个政治危机了。2012年，寡头政治走到了极限了。而大陆在这个期间呢，又错过了进行政治改革的机会，为下一步的更高发展，加入民主国家主流，他错过机会了。 那么到2012年的时候呢，他只有一个选择了，就是独裁化，再回到毛泽东时代，这就是习近平出山了。这就是1979年这场仗呢，就是为后来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划定了界限，但也有一个紧箍咒画到了它的局限性。